第十四章，上下第六章，马可福音十四章，题目是不伸人手警导尊子舍己奉献。不伸人手警导尊子舍己奉献，这篇给我们看到大卫的爱神，他关心神的殿，关心神的约柜。大卫为什么要把约柜接回来？是预备建造神的殿，是预备放在神的殿里面。约柜代表神，殿也代表神。扫罗年间四十年做王都不关心，大卫实在是爱神，他爱慕神的殿，所以他关心约柜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，我们自己看就知道他是多么的渴慕寻找耶和华的约柜，结果找到了。他说我不找他耶和华约柜，不为神的约柜寻找安息所，他就怎么样？他有几个部啊？有四个部，一个部。那四个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到他的心真是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神的殿。不进帐幕，不上床榻，不容眼睛，也不容眼目杂尊。四个部啊，这样的爱慕神的殿，只等到他找到为止。找到了，今天就是他要把约柜接回来，接回来。所以大卫爱神实在是很可贵，非常可贵。但是可惜的就是大卫在要接约柜的事情上与众首领商量，这个在在下十三章给我们看到，他没有好好的祷告，没有预备，没有照着神的样式来接约柜，错在这里。以至于乌撒又用凭着自己的手去伸手擅自来扶约柜，就遭到神的烈怒。所以大卫这次呢也受教，结果还是把约柜接回来了。这怎么接呢？抬上来，要抬约柜，不能用外邦的方法。撒母耳上第六章，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是把约柜用车拉来拉回来，因为他是外邦人，外邦的手段，外邦人的方法。所以新车代表外邦人的方法和手段，今天做主的工作要完全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，这是教训啊，这是教训啊。但是大卫的爱主实在是宝贵，对他那边就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耶稣在苦难中，什么人爱主，什么人弃主，所以两边的中心就是爱主与弃主。我们要爱主，我们不要弃主，离弃主。门徒离弃主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犹大更是弃绝主。门徒是离开了主，逃跑了，犹大是卖主，所以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。对他这边就对约柜的态度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约柜接进来，接到我们的心里？约柜代表主的道，要把约柜接到心里来。大卫虽然经过失败，但是他经过失败，他接受教训以后，欢欢喜喜把约柜接进来。而米甲呢，藐视大卫，更可以说他藐视神的约柜，永远就是扫罗的女儿，所以不蒙恩呢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受教，千万不要不认主，不要在主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不能陪陪受苦的主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爱主，一面弃主，一面是受教，一面是遵旨。主耶稣始终遵行父的旨意，大卫能够受教所以蒙恩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受教与遵旨。耶稣上十字架，在科西玛利园真是喝苦杯呀，他那样的肯顺服，接着祷告，所以让我们要受教，让我们要遵旨。今天我们很长啊，分成三段的话是八节对二十五节，我们现在合并两段，这边是我们现在是十节对三十一节，一至十，那边一至三十一，题目是破碎爱主遵旨预备免伸人手。破碎爱主遵旨预备免伸人手，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啊，我们现在先看，一节先看到，先看一节到一节二节吧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三万人，大卫爱神的殿。爱约柜爱到极点，他真是啊，他动用了这么多人，他挑选了三万人来把约柜接进来，说明大卫实在有心，不是马马虎虎，非常隆重的，非常隆重的。在在下，在上第十 十三章一节到四节就提到大卫，他开头是跟众首领商量，然后就动员全民来揭约柜。什么叫做揭约柜？揭约柜的意思就是把神，因为约柜代表万军耶和华留名的约柜，代表神，把神接到心中，把神的道接到心中来。所以大卫聚集三万人，他起身亲自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拉巴啊巴拉，巴拉就是基列野灵，要从基列野灵就是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所以大卫接回约柜，第一希望他爱慕神的殿，爱慕神的约柜，他自己这个已经做了王了，他不甘心让神的约柜还漂流在外面，所以把约柜接回来。接回来以后呢，他就为约柜搭了临时的帐幕，给约柜有一个安息之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他接约柜是为了建殿做预备，所罗门的殿建好了，首先约柜要抬进来。第三我们下面看就知道了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在约柜前求问神，求问神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里啊，要把约柜运来，这个约柜就是坐在二基罗伯上万军这些话留名的约柜。他们就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扎的家里抬出来啊，抬出来，就放在新车上。我们先看两节啊，这边两节，那这边呢是十四章，这边一节先到七节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这边就是过两天是月节，又是除教节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来拿住耶稣来杀他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对约柜的态度，一面是对耶稣的态度。那面是大卫啊，经过许多苦难，如今做了王了，所以他想到约柜，他关心约柜，他不愿意约柜在还在漂流在外，在给约柜找到安息之所，所以他动用了三万人啊，挑选了三万人是吧，来怎么样要接约柜，接约柜。这边我们看看这些人是什么人，过两天就月节，耶稣就要受难了。那这些人呢，祭司长文士想法子用诡计来拿住耶稣要杀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爱慕约柜，他爱慕神的殿就是爱慕约柜，这边是杀害耶稣，又要杀主，用诡计要拿主，又什么又怕节日啊，这个以为节日不可，恐怕百姓生乱，实际他们就想办法要拿住主，要杀害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想法子害主，这里说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来害耶稣，想法子。那面大卫是抓机会来爱主，他真抓住机会，这边是想法子。所以大卫的爱神实在是亘古没有啊，真是宝贵，在具体的行动上看到一个人是不是爱主，爱约柜就是爱神。这边看见这些人这么样的恨耶稣，要把耶稣害死。第三点看到了一个玛利亚在打破玉瓶，下面就是玛利亚的爱主，也可以和大卫来相对。下面第三节开始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这个在约翰福音也有，在马太福音啊、路加福音都有，有的地方讲的就是玛利亚，因为这个伯大尼嘛就是玛利亚，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。这个大麻风西门一般说就是他是这个人民地名里说的，他是这个马大的丈夫。耶稣坐席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这真是这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，她真是抓住机会来爱主。怎么爱主？打破玉瓶。四福音里只有这个人来讲，你怎么样来用香膏来浇主，你要打破玉瓶。什么叫打破玉瓶？破碎自己。我们都愿意爱主，但不肯破碎，这里说破碎来爱主，打破玉瓶，这个香膏来浇主，把香膏给主，玉瓶不打碎香膏也出不来，那只能挤牙膏似的这么一滴一点一滴一滴的给主，要打破玉瓶。他真是破碎自己来爱主，抓住机会来爱主。两边相对，对的那边就是大卫，大卫在寻找约柜的时候也是破碎自己来寻找，我都不伤他，不合眼，我都不闭眼，我都不打盹，我为什么？我为了寻找耶和华的约柜。所以他寻到了，后来他才去接。如果都不知道约柜在哪里，你怎么去接？是不是？大卫真是付代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打碎玉瓶，香膏浇主，那边是破碎自己寻找约柜。 下面我们看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见枉费香膏呢？我们就看这个，哎，这里是一节到四节啊，对的那边是第一节，还是对大卫，这边是玛利亚啊，这个女人是不顾反对，满足主心，人家反对啊，人家不喜悦，心里不高兴，几个人包括犹大也包括其他的门徒，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往往就是不一样，人看多浪费啊，这么青年人你就奉献啊，你事业不要了，你家庭也不要，你前途也不要了啊，你的幸福也不要了，认为是枉费，何必这样枉费呢？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顾反对满足主心，那边是不顾一切要见约柜，不顾一切要见约柜，这边是不怕看为枉费，玛利亚做出准备，她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她不怕，我们常常人一说我们就缩回去了，不敢了，就慢慢来吧，就不肯跟着，不肯撇下了。玛利亚不是，她是真正的破碎自己，所以今天特别讲要破碎了爱主。怎么叫爱主？爱主就要破碎，不肯破碎就远离主，最后卖主弃主。所以这边不怕看为枉费，那边就挑选了三万人。大家想想，以色列国并不大，不是几个人或者是 几家人，三万人来什么来接约柜，也是不怕浪费，为主没什么可浪费。再看五六七，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，这就是人的看法，那也说明这一个女人是什么呀，是因为爱主而付代价，她肯付出30多两银子，谁舍得？我们拿出几块钱几两银子都舍不得，她拿了30多两银子来什么呀，来爱主，来为主。但这些人说呢，可以周济穷人嘛，他们就向着女人生气，耶稣都知道，耶稣都看见，耶稣看在眼里，耶稣放在心上。下面耶稣说话，女人没有说话，耶稣说了，两边相对，我们先看这里，就是这个女人因爱主付代价，对着那面第二点是什么，那面是大卫亲自率众前往，大卫啊作为一个王啊，这个约柜他要亲自率众来前往，也说明是肯付代价，因为爱，因为爱，爱神，这边是爱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什么爱神的约柜，对着这边我们看他为什么这样做呀、啊？他爱慕主的死。下面我们看、啊，接着看，耶稣就说了：“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什么呀？要向他们行善，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”耶稣说这话，意思耶稣就要死了，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你不常有我呀。这个女人呢、啊，爱慕主的死，后面就提到她是为主安葬，先预先就把香膏浇在主身上，爱慕主的死，那边是爱神的约柜，所以就肯付代价，所以就不怕人说枉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这个女人是以耶稣为中心，那边是以约柜为中心。这边耶稣称赞，是不是他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，做美事，所以我们看这第七节，就第六节和第七节，我们看到怎么样做一件美事，就是心中要常有主，你才做得出美事。如果我们心中常有穷人，忙啊忙啊，哎呦侍奉啊服侍啊，其实心里根本没有主，大概炫耀于人，人看我怎么爱主，人看我怎么劳苦，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主？这个常常是说我自己呢，我常常也是这样忙碌，所以耶稣真是说到了这一个女人的实实在光景，就她心里有主，所以她肯付代价，心里有主她不怕人反对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常有主做美事，那边大卫要去接约柜，这也是一件美事，怎么美事？那边就体神心做美事，你要做美事你要体会神心，这边你要做美事你要常有主，大卫要把约柜接回来，这个存心是最宝贝的。扫罗做完40年，根本连约柜都没想起来，他根本不想了，他只顾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做美事啊，大卫也做美事，这个女人更是做美事，常有主心里，我们心里常常是有穷人而没有主。好，这是两节，我们现在再接着看，这里我们再看三四五。那具体做的时候呢，大卫就是没有做好心灵的准备，没有好好寻求神的。什么叫准备？我们要做一件美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寻求神的旨意，不是我愿意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照着世人的样子。所以这里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崖壁拿 的主意，但是大卫知道而不禁止，说明大卫自己也没不明白主的旨意。这什么意思？效法外邦用人的手段来拉约柜，约柜代表神，我们做神的工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们常常用肉体血气人工效法外邦的手段去，难道这样去接约柜吗？非利士人可以这样做，但是神的儿女不可以。结果呢，亚拿达两个儿子乌撒西也赶这个新车，另外也知道亚比拿达那就是基列野营人，他们也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，再说更不是祭司，是不是？他们在跟着约柜啊赶新车，所以后来为什么说乌撒伸手是不应该，是不是？根本不是祭司，做祭司也不能擅自随便去伸手，更何况他们。所以这两个人呢跟着赶着新车就往前走，所以把约柜放在新车上告诉我们，就是今天不靠势力不靠才能，应该靠耶和华的灵做工，应该靠着照着神的旨意神的样式做工，而不要靠势力靠才能靠外邦靠手段。第四点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就抬出来了，抬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，大卫和以色列全家，大卫这个心是宝贝啊，我们还说大卫爱神的心是宝贝的，他看见约柜，他抬起约柜，他知道这个约柜能够接回耶路撒冷，他心高兴的由不得自己啊，他带领什么和以色列全家带领全民在神前赞美，在神前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说在约柜面前，约柜代表什么？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啊拔锣作乐跳舞，世人很多的乐器，教会里很多乐器，有没有这样的在约柜面前的赞美神？在耶和华面前，所以大卫一颗心是很宝贵的啊，他这是赞美歌颂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约柜要抬回来了，所以他非常高兴啊，真是乐足所乐。有约柜一直漂流在外面啊，自从非利士人掳掠约柜送回来，因为这个什么呀，这个波斯曼人是不是上官约柜，所以结果约柜就送到基列野林家，直到现在为止，所以大卫欢喜快乐。我们就到第五节，对到这边请看，这边是从第八节开始，八节我们要看到十六节，八节到十六节，他说这是耶稣接着说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，这是犹太人的一习惯，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很宝贝的一点，对自己所敬爱所爱戴的人，他安葬了死了以后还要用香膏去什么呀，去抹他，用香膏来熏尸的意思，是吧？说明对主的爱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女人被主称赞尽所能爱主，我们爱主要尽所称赞，你们这些个大使徒们藐视轻看生气不高兴，耶稣却是肯定的。所以最要紧，我们的爱主有没有让主来肯定，人说你什么都不要紧呐、啊，无所谓啊，这主肯定。所以这边尽所能爱主，对着那边就大卫了，用新车，那边是什么？不照神旨做工，我们要尽所能的遵行神旨意就对了，不照神旨做工，你用新车这就是不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所以下面耶稣就接着说了，他是为我安葬的，交在我身上，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，说明这个女人所做的是永远被纪念。那无论在哪里嘛，你传福音我们一直要传到底，传到主再来，你都要永被纪念啊。而大卫这件呢就纪念了嘛，你做错了嘛，就我们一直做，刚刚做美事要把约柜接回来，这是美事，但你用新车这就做错了，这就不好啊，是不是？那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传福音无论传福音在哪里要诉说这女人，做传福音的工作不靠人工，高举十字架传扬主的福音不靠人工，对着那边运约柜动用新车，这边要传福音，而且还要传什么呀？要传爱主，传这女人所做的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哪里传福音，我们在哪里要传扬，让人来破碎自己来爱主，像这个女人一样，像这个玛利亚一样，是吧？所以传福音不用人工，不用人工，让人被主的爱激励，是吧？不用不靠，对着那边动用新车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方面是什么？两个效法，那边是效法外邦手段，错了，是吧？这边呢，这边我们应该效法什么？耶稣这样讲，一直讲到第九节，耶稣这什么意思？要效法爱主的榜样。你无论传到哪里，你要诉说这女人的事，就大家要效法她爱主，我们都爱主。所以 就连我自己都在，我奉献啊蒙召就是玛利亚打破玉瓶最感动我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为这一段因着玛利亚的爱主而感动人，所以我们要效法爱主的榜样，可不要效法外邦的手段，两个效法，所以一面是蒙主蒙永蒙纪念，一个是不蒙纪念，一个是主称赞，一个是主不悦，主不喜悦，主称赞，称赞谁呀？称赞玛利亚，称赞这个女人。那边呢，主不喜悦，后面乌纱伸手，主更发怒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主不喜悦，你用人的方法，主就不喜悦。下面还有第十点，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，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那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出卖咒诅，那边就是拒绝约柜。犹大更甭提了，根本没有约柜，他拒绝约柜，他不像大卫是爱主，把约柜接进来。玛利亚也是，玛利亚所以能打破玉瓶，我们还没有还有一点要讲的，就是因为玛利亚平素就把主的道接到心中，他安静坐在耶稣脚前，他平素就这么爱主，心中有主的道，所以一个人心中没有主道，你绝对不肯为主破碎。我们怎么一个人怎么能够为主破碎？像玛利亚这样，一定你心里有主的道，要爱主。这边卖主，当然就里面没有主的道，所以拒绝约柜。再看十一到十三，他们听见就欢喜，这是谁呀？这些祭司长，他们正喜欢要把耶稣怎么样，要拿住，要抓住耶稣，要害死耶稣，所以就允许给他银子，寻思如何得便这个犹大，抓机会怎么把耶稣交给他们。看看这个犹大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约犹大心里根本没有主，别瞧跟了三年多，心里根本也没有道，所以他里面就是银钱，他们答应给他银钱，他很高兴，他寻思机会，他动脑筋，是不是？他找什么？他阴谋诡计，他想办法要把耶稣交出去，那证明那边是把约柜要抬到心中，他根本没有把约柜抬到心中。再看十二节十三节，就是月节到了，这个门徒要问耶稣啊，我们往哪里为你预备宴席？因为耶稣要和门徒要有最后的晚餐。但这个最后的晚餐要有所预备，这段内容就大卫运约柜没有预备，没有心灵没有预备，是运约柜你要有预备，他没有预备，这个要预备，这是什么呀？主的晚餐，这边要预备，那边没有预备。那这两个门徒，耶稣就打发他们了。十三节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进城去，必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。这就说明耶稣告诉他们，明白民主只受托，耶稣告诉他，你要进城去，就一个拿瓶子，这里就是一个凭据的意思啊，迎面而来，那你就跟着他，意思说就是他在家，你就预备这个主的宴席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民主只受托，这两个门徒听得清清楚楚，你才能够受托去什么呀？去预备。那边就不明神旨意，所以什么？所以拿了个新车去拉约柜，不明白神的旨意。这边是民主旨意受托去预备。再看十四到十六，那主人说，你看耶稣都交给他们，应该怎么说？夫子说呀，客房在哪里，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，这真是最后一次了，是吧？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极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，为耶稣和门徒预备。门徒出去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照主旨，就照主的话的宴席，对的那边呢就是凭仁义运回约柜。大卫也可能是大卫的主意，也可能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也可能是别人主意，但是你是凭着仁义了，你随从了仁义了，是不是？凭仁义运回约柜，这边照主旨预备晚餐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这个房主，这个房子的主人，这也是被主纪念的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，接待主来赴晚餐，对的那面就是大卫，在约柜面前带领全民来欢迎约柜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接待主来赴晚餐，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对的那面就是大卫领全民欢迎约柜，这个心很宝贵，所以击鼓跳舞啊，用各样的乐器来欢迎约柜，领全民欢迎约柜。这边这一个主人没有说我不能我不可以，他欢欢喜喜，他马上就指给他们看，预备一个什么呀？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。所以有人说就是马可楼，耶稣生前就在马可楼，以后耶稣生前以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 备好，让我们的心也是成为一个摆设整齐的大楼，让耶稣进来，让主来赴这个宴席，这个要有所准备啊。我们心里常常没有空处给主啊。这那边就是大卫，大卫里全民都欢迎约柜。好，这是一段，我们现在再接着看，请放。这里就是看到这个乌撒伸乌撒的手，到了哪根的禾场，因为牛是前蹄，牛有时候被惊跳了，是吧？乌撒呢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结果呢，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为什么这样？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民数记特别讲到，这个约柜啊，割下子孙来看守约柜。割下子孙是抬约柜，但是尚且不能随便的什么呀，随便的去挨近去上官，去随便摸这个乌撒，你又不是祭司，你又不是这个立位的，随便伸手，因为这是神的约柜，所以不能随便伸手，就等于擅自去扶住神的约柜啊。所以神的工作一点都不能掺杂世俗人手人工世俗的东西，那结果就死在神的面前，因这个错误，这就是错误。那这件事也是管教大卫，因为你动用心车本身就是乌撒的手，就是人手人工，是吧？所以这件事情乌撒，那当然了，他这样去扶住约柜就死在神面前，因为怎么？因为你像波斯麦人也是，你看一看 你故意的去上官，结果都死在神面前，要受到惩罚。但更要紧的是叫大卫受教，第八节，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就心里愁烦，所以称了一点为比列斯乌撒。比列斯乌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乌撒的破口，乌撒的干饭，所以因此就产生这么一个破口，直到今日。大卫心里烦，他本来高兴极了，要接约柜，怎么会这件事情呢？常常会受到挫折，但这个挫折对大卫有是反省自己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是有个战惊啊，他害怕了，所以他就说：“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？”所以结果呢，于是大卫不给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俄别以东是加特人，就是非利士人，是不配蒙恩的，但这家一定是敬畏神，大卫绝对不能随便的送到这家，结果这一家就蒙恩了。所以我们就到第十节为止，所以俄别以东家实在是叫做忽然间想不到意外的蒙了神的恩典，那说明什么？他们也是甘心乐意接待，也是全家都是能够肯这样来同心可以来接待。那对到这边，我们现在请看十七节一直到31节，这里就开始耶稣和门徒同赴晚餐，在晚餐上发生的事情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，他们众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就说了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。”他们就忧愁，一个个的问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第一个意思呢，我们要与主同赴席，对着那边你不至于动人手。大卫为什么动人手？乌撒为什么可以今天被击杀了呢？人手了，因为什么？对在这边没有和主同坐席。什么叫和主同坐席？就你要明白主的心意啊，你领悟主的话语，你留心主的话语，宴席就是主的话。没有跟主同坐席，就是去忙忙碌碌去接约柜，结果就动了人手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与主同坐席，对在那边不至动人手。那么耶稣在这席上首先跟他们说的什么？就是告诉他们有一个人要卖他，哎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在这个席上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。所以不坐席就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就不认识 这什么呀，谁是犹大，谁是卖主都不知道。大卫神样式，大卫的错误是什么？比利斯乌撒的错误就是大卫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不明白神的样式而去做工，而去接约柜，不明神样式。这边什么呀？不认识犹大，都不认识谁是仇敌，犹大不是仇敌吗？啊，事实像什么？用脚踢刺啊，用也卖主啊，这不是绊脚石一样吗？所以耶稣说，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，他们就忧愁，一个个的问，所以需要同主吃同席吃饭。这一段再看20到22，耶稣就对他说了：“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，在有祸了。犹大，这竟然把主卖掉，是不是？”为了自己赚点钱，得了这个30两银子，卖人子有祸了。对在那边就是动人手遭神怒，结果神向乌撒发怒，你动人手你就遭神怒，你卖人子你一定有祸了。这两个都是同 样的一个结局要给我们看到。所以一面是什么乌撒的错误，一面是犹大的恶行。所以要认识啊，我们也要认识，也要受警戒，不但认识谁是乌撒啊，谁是犹大，你不但认识，你要受教，我们要受教。所以有祸了。再看二十二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耶稣为众人掰开自己，这边啊，耶稣是为众人掰开自己，对着那边就对大卫，大卫经失败破碎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主允许我们也经过一些失败，大卫不经过这些失败，他没有破碎自己，他还以为自己很爱主，以为自己是简直是够热心的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你很热心，你没有破碎自己。一个真正破碎自己的人，就是完全尊主为圣，所以经失败破碎自己，所以大卫的本身也要掰开，所以好痛苦啊！经过失败，刚刚高兴极了，忽然间这里又受到挫折。再看八节，这个二三到二十五，耶稣又拿起杯来啊！刚才我们说两杯三杯，便是为众人掰开自己，是主耶稣，那面就是大卫经失败破碎自己。现在看二三到二十五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。他们都喝了，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失败，你不要忘记，你要靠立约的血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大卫心里愁烦，这边告诉你靠立约。为什么愁烦呢？今天不是消极的愁烦，乃是要在主觉得真愁烦，马上悔改，马上的认错。所以下面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是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那新的日子。耶稣他要升天，是不是？死而复活以后升天，他就那就是喝新的日子了。我们呢，我们将来也有份于神的国呀，我们将来在天上与主一同享受那个福分，是不是？享受那个福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有份神国，那边就接受教训。你心里愁烦，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你应该受教。我想受教是最要紧，对大卫来讲，我想他一定是受教，深深受教，接受教训，那么我们有份神国，不怕我们失败，我们靠立约的血啊，不再愁烦。再看二十六到二十九，他们唱了诗就什么呀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这句话实在太宝贵了，主耶稣面对十字架，却是带领门徒一块唱诗的那边，这边是积极唱诗，勇敢前行，对着那边消极惧怕，不敢运回。那大卫啊，当然人软弱是这样，他不敢把约柜运回来了，他小胆小了，消极惧怕，不敢运回。这边是积极唱诗，勇敢前行，但不能老消极。后来我们看大卫变消极为积极了，受教以后他还是把约柜接回来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大卫是消极，哎呀，约柜不敢再运回来了，胆小害怕。主不是这样，主是勇敢的前行，积极的唱诗歌。再看接着还是这一段，一直到二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耶稣看得多清楚，耶稣没有看你们都跟着我都挺好，耶稣说在马太福音说，今夜你们就因我跌倒，今夜是说两边上的，这边耶稣灵里看透，那边为什么受挫折？那边是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神旨，所以我们需要灵里看透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所以这点就是耶稣看见他们怎么又跌倒又分散，分散跌倒，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受到挫折，门徒也需要受挫折，不然也是不认识。你看彼得这个话，虽然门徒跌倒，我总不能，就把自己突出，你们都会跌倒，我都不能。结果彼得是最惨，跌得最惨，是不是？那边是大卫受到挫折，这边跌倒分散。好，我们再接着三十，应该到三十二，我们到三十一段啊，看这两节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这是对谁说的？对彼得说。你不能，彼得心是这样，为什么叫心灵越野肉体软弱呀？你在克西马尼园后来看到，你不仅仅祷告，你说心里是这么想，实际就做不到。这个我自己是深深经历这样啊，我和你同时，我都是总不能不认你。门徒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，是大家一个比一个起劲，是不是？说的多好听，所以你不能满足说的好听的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凭血气必跌倒，多大 大的血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血气被炼净了，常常是经过一些挫折失败，凭血气必跌倒，那么那面什么，那面是凭人工必失败。这谁呀、啊、对得别以东不配的蒙恩，所以神就让我们做不配的就好了。你要夸口你一定必败，夸口的必败，那么不配的蒙恩是指着谁说的？得别以东，得别以东的全家啊，就蒙好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请看第二段，是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这边是三十二节到七十二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警祷得胜，警醒祷告，警祷得胜，卑微遵旨，全民蒙福。警祷得胜，卑微遵旨，全民蒙福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十一节啊，我们现在就要大段了，十一节到十五节啊，十一节到十五节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啊，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，更证明这个俄别以东这一家人谦卑敬虔，是不是、啊、谦卑敬虔，而且全家都为约柜警醒，所以蒙福啊，蒙福，全家蒙福，三个月神就赐福。底下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，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隔了三个月，那这三个月可见的大卫是经过痛悔，经过省察，回转回转。所以一听神这么赐福给俄别以东，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到大卫的城。我们注意是怎么送来的，抬，这个时候知道抬，当然在历代上十五章讲的详细，大卫怎么安排这个要利未人自己怎么安排歌诗班，怎么叫利未人怎么怎么啊来迎接啊，那他知道了，就是说他回到主的律法里了，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了，明白了神的样式，知道做什么工应该怎么做，所以他欢欢喜喜把约柜抬回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痛悔受教以后，你就不是可怜巴巴的悲悲哀哀的，你就要怎么啦，欢欢喜喜把约柜接进来。这说明大卫爱约柜啊，爱主啊，爱主的道啊，把主的道也接进来呀。所以诗篇二十四篇七节到十节就是这个背景之下写出来的。众城门哪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把头抬起，要迎接谁呀、啊、荣耀的王啊，在战场有能有力的荣耀的王也把他接进来。所以接约柜就是把荣耀的王接进来，让主做王啊。本来大卫用人工表示努力挣扎，现在怎么样，每六步他就献牛献羊。什么叫献牛献羊？靠恩典，献祭就靠恩典，主为我们献上嘛，这牛羊都是代表主啊。现在你靠恩典，不再挣扎，用自己的办法了，靠恩典，欢喜快乐。十四节，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，代表圣洁的，来在神面前赞美，赞美侍奉很要紧，圣洁更要紧。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得，细麻布都是代表圣洁嘛，来赞美，激烈的跳舞。这样，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了。我们也要这样。欢呼吹角，高兴感恩，来把约柜抬上来，圣洁的心，感恩的心来接约柜啊，让耶和华荣耀的王在我心中做王，让主的道接到我心中来。所以现在新的一年来到，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来迎接主，来迎接新的一年，也把道接进来，把约柜抬进来。到十五节啊，对着这边请看啊，这边是三十二节，到这里就是灵里警祷，要在圣灵里面，油代表圣灵，所以要炸出油来祷告。灵里警祷，对着那边就是道接心中，所以两样要紧。耶稣怎么有力量上十字架？因为耶稣把神的道接在他心中，神的旨意在他心中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附带着祷告，炸油祷告。所以我们不好好祷告，又不把约柜接进来，我们保证失败。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悲惨的这个经历，是不是一定是失败，是吧？又不警醒祷告，在科西玛利亚打盹睡觉啊，不是食物，都不知道人子都被卖了，自己还在睡觉，那你一定失败。还有呢，不接约柜，心中没有主的道，那一定失败。耶稣啊，我们的主都给我们做榜样啊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，这是对那九个门徒讲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看得起这三个门徒，说你们是因为经常跟主，是比较亲近主的，他们呢应该跟主。耶稣为什么带这三个门徒？希望这三个门徒能够与他同心，能够与他一同警醒片刻， 所以耶稣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耶稣为什么这么难过？因为耶稣在片刻之间上十字架，将要父都要离开他，是不是？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恶，按肉来讲他当然忍不住，他有通行的祷告，遵循父的旨意，他才能够得胜。要叫我们怎么得胜呢？极其难过。所以希伯来书也讲到，耶稣大流泪祷告，所以因着他的虔诚就蒙神应允了，是吧？神降给他力量了，是吧？救他免死啊，这个免死就是耶稣啊要死里复活，他不会永远灭亡的，是不是？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承担我们的这过犯啊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心里忧伤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耶稣什么为啊，这边是当与主一同一个约柜抬进他们家了。我想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大家紧紧，我想一定是轮流啊看守约柜，是吧？全家紧紧，这边什么门徒啊，应当与主一同警醒，但是他们确实没有警醒。我们在还有一处圣经呢，还有一个地方范某就这边是耶稣大有祷告得胜遵旨，才那个得胜来遵循神的旨意，大有祷告。对在那边就是对俄贝一东家接待约柜，全家蒙福啊。所以我们要接待约柜，我们更要效法主大有祷告。耶稣这边得胜遵旨，那边是全家都蒙福。再看十二这个三十六到三十八，耶稣接着祷告，耶稣说，阿爸父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。耶稣求神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虽然在前面说求你将这杯撤去，谁愿意喝这苦杯啊？要经历什么死啊，要受苦啊，忍受一切的凌辱痛苦，但是他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从你的意思。所以就说明耶稣的祷告是遵循神旨意的祷告，警祷遵神旨。如果不是警醒祷告，怎么有力量遵循神的旨意？警祷遵神旨。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回转明神旨，大卫经过三个月回转明神旨。所以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啊，他听说了神赐福俄贝以东全家，所以他就要什么，他就把约柜接回来，回转明神旨。那便是什么？耶稣啊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甘心乐意遵循父旨，那面就以他来，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啊？他也代表主的旨意，是甘心乐意遵循父旨。主真正心中有神，有神的约柜。我们常常没有神的约柜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当然又不甘心，又勉勉强强啊。大卫是欢欢喜喜才会约柜，这边耶稣是甘心得荣获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啊！这就是最要紧的一句话啊！两杯相对，这边不能仅仅片刻，对着那边说明什么？主的道不在心中。一个人主的道在心中，他就会体会神的心，他就能够警醒。所以说来说去，第一，我们还是要把主的道接在心中，心中有主的话，你就明白主的心，体会神的心，你心里就火热，那你这边才能够与主一同警醒片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不能警醒片刻片时，那边是因为主道不在心中。还有这边耶稣说总要警祷免入迷惑，对着那边还是对大卫，经过失败苏醒蒙恩啊，知道苏醒了，知道警醒了。大卫是经过失败，大卫也是啊，也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失败，这边要警醒祷告免入迷惑，那边就大卫苏醒了，苏醒才明蒙恩。新车也是个迷惑，为什么呢？外方的方法多聪明啊，多能干啊，哎，精巧啊，这个办法很好，这都是迷惑，都是迷惑，所以我们不能用新车，不能受迷惑。大卫现在苏醒，所以才蒙恩。好，下面再看三十九到四十一，三九到四十一是耶稣又去祷告，接着祷告。耶稣一共是祷告三遍，三次，所以我们要祷告再祷告，你才有力量啊！祷告耶稣回去了，结果你还是没有力量，你要祷告再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那这样的战友祷告，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和先前一样，就说明还是愿意遵循父的旨意。对着那面就耶稣将自己像如牛羊献上，那面就是大卫啊，这个怎么样？一面那边就是献牛羊为祭。大卫这个时候他知道了，我最要紧要靠恩典，献牛羊为祭的意思也是靠救赎，靠恩典。 因为我失败了嘛，比列斯乌撒，我留了破口了，所以献牛羊为祭，对待那们一方面可以对耶稣就顺服神旨意，耶稣就是这个牛这个羊甘心为我们被宰割被献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献、这边是顺服神的旨意，耶稣再祷告顺服神的旨意，对待那们就献牛羊为祭。底下耶稣又来了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糊里糊涂。第三次来对他说，说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卖人子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几个了啊，啊，三个了啊，糊里糊涂啊，主都要被卖了仍然睡觉，主都被卖还是睡觉啊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，就是大卫靠恩典不再挣扎，靠恩不再挣扎，大卫也是警醒的意思，每隔六步就献祭，是不是，不是马马虎虎了，献祭靠恩典，每六步都要靠恩典，献祭靠恩，献祭就是靠恩典，靠救赎，也说明大卫是时刻警醒的，是吧，这边是主都被卖仍然睡觉，不警醒，你靠恩就能警醒了，也不靠恩典，所以还是睡觉，眼睛困倦。我们当着眼睛困倦，靠恩典，感谢主，马上就不困了。你试试，你刚刚困，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主，起来，马上就不困了嘛，是不是？你就靠恩典就警醒了。在底下四十二到四十四，我们看四十二到四十四，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什么人进了。”这边就说明耶稣遵旨从容就义，多从容啊，面临着马上犹大就来了，卖人子都进了，耶稣还说起来我们走吧，这么从容，因为耶稣遵父的旨意，遵旨从容就义，对着那边就是大卫神前圣洁赞美，都是尊神为大，大卫耶稣是面临苦难，大卫是面临是吧，约柜台来，大卫是在神面前穿上圣洁的以弗德来赞美神，一面是耶稣勇敢受苦，我们受苦常常不够勇敢，哎呀，这个赶紧逃了得了，躲开得了，勇敢受苦，对着那边就道在心中，大卫现在实在是道在心中。下面四十三四十四，说话之前忽然间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你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竟然来卖主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的和文士那这个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，就是大家联合起来阴谋来抓住来了、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就是谁呀、犹大，是不是，给他暗号说我和谁亲嘴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走，牢牢靠靠的带去，你看这个话别放过他，牢牢靠靠拿走，他为了什么，为了自己牢牢靠靠的可以得三十两银子，这个大卫两边相对，那边接主这边卖主，那边接约柜这边卖耶稣，这边是什么，这边可以说诡计拿主，他们就是这样，犹大出了主意了，我跟谁啊？有一个出一个暗号是吧，诡计拿主，那边是圣洁敬拜。再看四十五到四十七，犹大来了随即就到耶稣跟前说拉比，便与他亲嘴，后面一大堆人跟着呢，是不是，就和他亲嘴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，旁边站着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，这耳朵都削掉了、那当然就是彼得了，在别的福音说明明就是彼得，两边相对啊，这三节圣经四五到四七，这边是阴谋害耶稣，那边是欢呼迎约柜，那边全民都欢呼啊，吹角啊，那边是欢呼迎约柜，这边是阴谋害耶稣，也可以这么说，这边是什么，一同前来拿住、捉拿主，大家一同联合，你看看一同前来，这是大队的人呐、带着包棒刀棒的，又是祭司长文士长老，一同前来拿捉拿主，那边是全民欢呼接约柜，那边是全体都出动，全民欢呼是做什么，接约柜，这边是大家一起来干什么，是来害主，来捉拿主，还有这边动血气拔刀，对着那边就心中没有道，根本没有接约柜，心中没有道，这边就动血气拿刀，谁呀、就是彼得， 彼得听了半天耶稣的话，他直接就跟没听见一样，心中没有道，所以一见耶稣被拿，赶紧就拔刀啊。好，就到此了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十六节到末了，这段讲弥良，反复的讲他。他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死了。我们常常看人，不要从窗户里看，从窗户里看什么意思啊？凭着自己的眼光，属肉体的眼光，扫罗的眼光，世俗的眼光来看人。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他心里藐视瞧不起，所以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往往完全不同。你该快乐的时候你不快乐，我们要乐乐主所乐，他呢他不高兴，他瞧不起，也是做扫罗的女儿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耶和华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说明大卫对约柜多么有心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他早就为耶和华预备了，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为什么献燔祭和平安祭啊？那就是爱火焚烧，感恩赞美。燔祭什么意思？爱火焚烧，全献呢，破碎呀、啊，爱火焚烧。平安祭就是感谢祭，献上感恩。第十八节，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奉万军之王的名给民祝福，自己蒙恩，还要为全民祝福，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一个饼，每人一个饼，一块肉，还有一个葡萄饼，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，表明大卫生命的丰盛。你说要给多少？每人有一个，每人三样，等于一个饼、一块肉、一个葡萄饼，这都代表丰盛的生命。你能不能给人生命的东西啊？一个饼，生命粮啊，叫人来遵循主的道；葡萄饼叫人与主联合的意思。是不是那个女主有密宗？是吧？众人就各回去了，真是给人丰盛。你看，当然还得祝福。可惜啊，他这个眷属米甲就不能够蒙福，给你祝福你也蒙不到福，是吧？扫罗的女儿接着说了，所以每次提他的时候，硬就是提他是扫罗的女儿，说明他永远做扫罗的女儿，是不是？没有说大卫的妻子根本不这么叫他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一直都是跟扫罗到底。他出来迎接他，他怎么迎接？他说：“以色列王今日在陈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！你看看这样讽刺。我们想啊，我想第一点，弥迦根本不尊重神，大家都出来迎接，他没有出来，他在屋子里面，在窗户往外看，他根本没有一个欢迎约柜的一个心都没有。是第二，也不尊重王，也不尊重自己的丈夫。”大卫是你的丈夫，就这么藐视轻看，是不是？他说有好大的荣耀啊，说明他认为在神面前这样的敬畏是羞耻，他是以羞耻为荣，以荣耀为羞耻。大卫就对弥迦说了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。保罗也说，我在神前是什么呀？癫狂，在人前谨守。大卫是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大卫没有因为他就不跳舞了，我就要赞美，我就要跳舞，说明大卫在神的面前是尽情的，先慢慢的来歌唱赞美神。我也必更加卑微，我意思说，你说我卑微，我愿意卑微，我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，所以大卫就谦卑到底啊，所以蒙恩呐、啊，是啊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，而你呢，你不尊敬大卫，结果至死都不生育呀。扫罗的女儿又提了，扫罗的女儿直到死日没有生儿养女，是不是？直到死日也不蒙恩，直到死日也没有尊大卫为丈夫，也不与大卫联合，也不与主联合，生什么孩子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倒被亲见了，那些个婢女倒蒙恩大卫。让我看最后一段，四十八节到末了，下面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那就说明他们是一种强暴的方案来拿主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呢，主要的对谁？这些个恶人就对弥迦，那边是藐视大卫，这边是强暴拿主，对待耶稣。是啊，你们拿着刀棒来拿我，我天天教训人，从你们在店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是为了经上的话。门徒就离开他逃了。那这就是说，耶稣事情，耶稣是早就预备心了，是不是？也应验上了。 但是门徒什么态度呢？接下来我们就看见门徒的反应。耶稣被捉拿，门徒怎么样？就像前面说的，我们就是和你同死，我们都愿意。结果呢，走着逃走，都离开了主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门徒都离弃了主，那面是弥迦不迎接约柜，不要说迎接大卫了，根本就不迎接约柜。是主，为什么门徒离弃主？门徒心里的也是没有主的道。为什么弥迦不迎接大卫这约柜？他瞧不起约柜，他根本没心里没有约柜，心里怎么有？是不是？心里怎么有？所以都离开他逃走了。底下有个少年人，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本来跟着主，众人捉拿他，结果吓得怎么样？丢了麻布，赤着身就逃走了。据说这就是这个作者马可，是的，就逃走了。两边相对，是为什么原因？下面是彼得远远的跟主啊，还有五三五四两节，现在是五十一到五十四一段，五十一到五十四啊，两边相对，约柜不接在心中，我们看看这边什么反应。如果约柜不接在心中，就好像弥迦一样，没有接心中，这边就是什么？一面就是因惧怕逃走，一面是远远的跟着主，这个就是丑态百出啊，是不是？对着那边都是因为什么？没有迎接约柜。约柜不在心中，我们就会什么表现都有，逃走的逃走，远远的跟主，远远跟主，最后彼得不但远远跟主，最后根本不认主，是的。三天中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老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，干什么？来审判耶稣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将主带去受审判，将主带去带到哪里去？首先是带到大祭司，大祭司我们知道就亚拿的家里，在院子里面受审判，将主带去受审判，是安放帐幕，那么多么宝贝约柜呀，将约柜安放，这边将主怎么样带到大祭司院里，就是去前去受审，那边尊重约柜，这边根本就是看不起主啊，把主随便虐待，把主放在哪里？放在大祭司，带到大祭司的院里。好，再看五十五到五七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，所以这里可以看见耶稣是无故被人控告啊，用假见证，你看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来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，又要治死主又找不到理由，还非要治死主不可，可以看见这些人的光景啊。那这边就是主耶稣无故被控告，对着那面就是献上燔祭平安祭，耶稣就是这个燔祭，就是这个平安祭，耶稣献上燔祭平安祭，这边是无辜被人控告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是没有罪啊，耶稣为我们成为燔祭，成为平安祭，使我们能够得到平安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主是无缘故的。还有一个意思是这边是那边是献完了，献完祭为民祝福，那边呢大千万的就为民祝福，那边是杀戒，这边是什么？献自己万民蒙福。耶稣都默默无声啊，在别的福音说得很清楚啊，做这么多假见证耶稣不说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献上自己。那边是大卫献完祭为民祝福。再看五十八到六十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就是他们抓住耶稣这句话来什么意思？说来做假见证，他们做的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，所以这就暴露他们都是错误假的。大祭司就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两边相对啊，我们耶稣就另造一个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耶稣三日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成功了什么新约的殿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，不是建造新约的殿吗？所以耶稣说，我要拆毁这个殿，三日内建造起来。所以从所罗门的殿以后成为什么过渡，一直到最后是这个西律的殿，最后呢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教会呀，新约的殿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分给每人饼和肉，说明大卫生命的丰盛，这边是耶稣被拆毁 说明耶稣是死里复活，拆毁重建什么意思？是说明耶稣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赐生命，不但赐生命，赐更丰盛的生命。那面是大卫分给人饼和肉，这面是耶稣死里复活赐生。主就是这个饼，主就是这个肉，和刚才那一段里说主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燔祭平安祭，这里这一段这个饼和肉是谁呀、啊？是指的什么说的？是指的本身，他就是这个丰盛的生命，他为我们被拆毁重新建造，就是死里复活。在61-63，耶稣却不愿意，一句也不回答。耶稣为自己不辩，是不是？大祭司又问他说：“你是那当称颂的儿子基督不是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我是这个要承认，耶稣说我是，也就是神的儿子。是啊，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撕裂衣服说：“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”意思说耶稣说奸枉的话了。所以耶稣要么不说，说了就被他们定罪，定罪也不怕。哎，在别的福音说耶稣承认自己是王，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，也被定罪。耶稣承认自己神的儿子，他又说耶稣说奸枉的话，所以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可以再用见证呢，两杯相对。那面是大卫被什么？被米甲，被人轻贱，不以为耻。那面是大卫，这面是耶稣啊。那面是被人轻贱，不以为耻，全部举荣耀降临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你们要看见人子有一天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哪个人驾着天上云降临？多么荣耀啊，荣耀降临。所以一面是什么呀？被人轻贱，不以为耻。一面耶稣也是被人轻贱，在之中呢，被神高举，被神高举。你看，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呢，被神高举，荣耀降临。这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一面是被米甲轻贱，这边呢，耶稣是被本族厌瞧不起啊，好大的荣耀嘛，以色列王，是不是？大卫不以为耻，是不是？这边是什么？被本族厌弃。再看64-66。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见枉的话了，你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说预言吧。”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掌打他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耶稣啊，受苦，先受苦后得荣耀。那边是大卫的回答：“神拣选我，让我做王，所以我要感恩赞美。”是啊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是大卫也是经过受苦，经过受苦。现在都被人藐视，被自己的妻子米甲都藐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那面是蒙选做王，感恩赞美。大卫被米甲轻看，他不以为是羞，他越非要赞美，我更要歌唱啊，越要跳舞，要赞美神。这是我是在神面前。那这边什么意思？忍受一切凌辱，耶稣啊，为我们用了忍受一切凌辱，吐唾沫，蒙脸挨打啊，忍受一切凌辱。所以在那面什么呀？那面是大卫，我必在神前赞美。我们受苦能赞美吗？大卫被藐视还赞美，这边耶稣甘心乐意忍受一切凌辱，因为耶稣是唱诗唱上橄榄山的，是吧？唱的是赞美神唱诗。再看66节，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一个大祭司的女儿，那个使女，那就是说彼得就是怕被轻贱，是吧？见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是不是？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对他说：“你素来也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，装糊涂了，装傻。”一时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这里说的比较简单呐，在马太福音说的很详细，是不是？三次人家问他，他三次都不承认。说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就先看这里。哦，还有69节，那使女看见了，又在旁边赞美人说：“这也是他们一党的。”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彼得不与主同受辱，不甘心呐、啊，跟主同受辱。你跟拿撒勒一党的被人瞧不起啊，耶稣打挨骂，这个受凌辱，不与主同受辱，对在那边自己看为卑贱。这大卫啊，多谦卑啊！我们常常是这样，你瞧不起我，我是犹大以色列的王，那一定要跟人家讲理了。大卫是怎么卑贱？我越加卑微，我越加看自己都是卑贱，这就是得胜，谦卑得胜。我们不是你骄傲比你还要骄傲啊，我们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更谦卑，我们是不卑，是不是？这边是 不与主同受辱，那面自己看为卑贱。还有这边什么，彼得不承认主，那边呢还不如个婢女，那边什么，婢女尊敬大卫，那边大卫的意思说，你米甲你还不如婢女呢，你瞧不起这婢女，这婢女他们倒尊敬我，婢女尊敬大卫。这边彼得最后一段，彼得又不承认主，过门不多时，旁边站着人又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起誓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害怕怕到这个程度，发咒起誓不认主。但是主还是原谅他，因为他还是什么，这一次他是就这一次，一次一时啊，不认耶稣。对着那面就是对米甲，我看米甲是惯性的，那面什么仍是扫罗女儿，仍是就一直是他仍然是个扫罗的女儿，仍然是忠于扫罗。而这边呢一时不认耶稣，两边相对，最后是什么，一个米甲没有看见他痛悔，一个彼得真正痛悔，是不是、啊、就这么两边最后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，我们看后面最后一点啊，历史鸡就叫了第二遍，这里说前面一遍叫了第二遍，别的福音说是鸡叫连着叫的，是不是、啊，这个不要紧，最要紧是彼得一听鸡叫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，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，最要紧主的话的提醒。所以我们怎么痛悔，一个人怎么痛悔，我想最要紧的还是什么，想起耶稣说的话。我们也要做鸡叫叫，他爱听不爱听，你要叫叫叫叫他，一叫他让他想起主的话来。那边就是米甲，他根本心里没有主的道，他约柜都没有接进来嘛，心中欲这边想起耶稣话说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，底下思想起来就哭了。马太福音说他就出去痛哭，不但要哭还要痛哭，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经历，要痛哭，不是掉几滴眼泪，要痛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深痛悔，做主忠仆，以后彼得做主忠心的仆人，最后为主受苦到钉十字架，不是吗，是不是深痛悔，做主忠仆，多做结果子，是不是？对着那边什么不痛悔，至死不渝，到死也没有一个儿子，也没一个女儿，就痛悔不痛悔吧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大家都是肯痛悔，不怕失败，就怕你不痛悔。不痛悔不会结果子的，不生育，你说一辈子一个女人不生育，我们我跟着主半天，一辈子不结果子，白做使徒，白做门徒了。彼得深痛悔，以后结出果子来，多多结果子，做主忠心的仆人，多多结果，领万人悔改。彼得后来也在安提阿有工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痛悔，我们要真正痛悔自己，要哭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今天两边相对啊，求主给我们能够爱主，不要弃主，让我们失败了要受教啊，要像主耶稣这样遵循神的旨意。大小人的中心是破碎爱主，警导尊旨，受苦蒙救。破碎爱主，警导尊旨，受苦蒙救，被吞吃，被藐视，被轻看啊，被受攻击，但最后蒙主拯救，蒙救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